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我们谈到哈，这个武功路数到底蒙哥是属于哪一个武功路数，后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华人界呢，现在呢正在争议不休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三大路线，一个路线是福音派，另外一个是灵恩派，另外一个是尼拓生聚会一派，请蒙哥来对这个战争呢稍微讲解一下啦。
你这满口胡说八道，听众朋友听我们上星期的节目就知道，根本就不是我要谈，是你要谈，你想要摸摸蒙哥到底有多少底细，到底我是哪个门路出来的，对吧？
此言差矣，小辈受教于蒙哥已经好几年了，难道蒙哥是什么路数的哈？打的到底是迷踪拳还是少林一派哈？十八铜人武功我会不清楚吗？对不对？
你就是会不清楚，
就是蛮清楚的。所以呢，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啊，也让听众能够释疑一下，免得人家会觉得说，哎呦，在这个广播电台听到这个哈，那个叫朱恩蒙的，他会不会是一个异端呢？
会，
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蒙哥，你只要是异端，你就直接承认这样子，
对，我先承认我是异端，可不可以？
已经承认是异端，那好，听众朋友，你只要要转台的话，就请赶快转台，不要把异端听进去，污染了你的心灵啊。
休斯顿到底有几个中文台可以转？
他们可以等一下，再听那个粤语台啊，对不对？稍微等个几分钟，对不对？去麦当劳回家叫一杯饮料，过接下来就可以听粤语台，能够学一点粤语。
粤语台要是真的是异端，你听都听不懂啊，是不是？
你这样，你已经在暗示人家清清白白的，对不对？他们说人家是异端，人家听不懂，对不对？人家非常的清白，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休斯顿真正做光做盐呐，对不对？哪像我们
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嘛，言语多就过失多嘛。
对呀、
对不对？小贝，你想想看，我们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多少言语？而且以前的人他说话，就是像放风一样，对不对？讲得稍微好听一点。然后就不再把它讲得更难听，放过了以后就没有了。
你是说失笔就对了啊、
对。那现在我们说的这些话还有凭证啊，你看人家可以回去听我们五年以前的这个节目。
对，
蒙哥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在网上放风，放到现在，你想想看，那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这个异端这个词啊，教会弟兄姐妹回头鞭尸用的，
批判人家用的，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被人家说的，这个你可以大可放心啊，每个人都被人家说成异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蒙哥有这个兴趣陪你谈？你晓不晓得？
因为蒙哥已经江郎才尽了嘛，4年多可以谈的题目都差不多谈完了，那不拿这个东西来炒热一下，怎么能够再换回我们曾经一度广大的听众呢？
我跟你说了啊，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必要声明的，因为尼拓生弟兄哪一年生的？你晓不晓得？
1900几年的初期，非常初期的，
所以已经经过了100年了。
对。
那他这个属灵人是哪一年第一次出版？你知道吗？
那应该就是1930几年的时候喽。
哎呦，真的，你太小看他了。
他更年轻哦。
对。
哇，这么年轻就能够写，那真是搞圣灵充满才有办法这样子。
1927年，他是1903年，他那个时候才24岁。他还花了从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去写，所以你就知道他有这个主意在心里面，把他写成书，时间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他自己在序言里面一再的说呢，他信主才10来年啊，不够资格写这个书，但是他真的觉得神在他身上有托付。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尤其你在美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说的宗派，
对，
有的都已经好几百年了。
嗯，
那圣经里面呢还有上千年的。
对，
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 耶利米的时候，那个时候显然举国上下是一塌糊涂。
嗯，
可是突然耶和华抽了一族人出来，叫做利甲族的人。
哦，
这族的人呢，哎，他们祖先就告诉他们说，不能喝酒，不盖房子。
嗯，
他们就一直持守了这个教训。那他们有没有别的教训呢？
当然有啊。
哎，那你知道不知道呢？你
当然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的话，表示它重要不重要呢？
一定是挺不重要的。
挺不重要的不敢说，但是到了以色列灭城的时候，神就突然把这一族人拿出来，说这一族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为我站住了。
嗯，
其实神除了告诉他们说要支搭帐篷，不要喝酒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的律法。
嗯，
也许他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缺失，可是在那个时代确实神用了这样的一支人。
哦，
你看今天的路德会，你对路德会的印象怎么样？
所以路德会是不是就是都是一些女牧师啊、女传道，这个叫路德会是不是？
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路德会的听众，你稍微小心一点。这个马丁路德从所谓的改教，其实他不是改教，他只是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把圣经发还到信徒的手上啊，让德国人能够用德语来念圣经。他的改教运动，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
嗯，
在开始之后很短的时期之内，他就不得不与当地的这个诸侯啊，
马上要跟政治势力挂钩，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可能不挂钩的，因为要不然他连命都保不住。
哦，
这个挂钩以及这个贵族啊、封建诸侯的迁入，使得路德会在归回圣经的路上呢，你可以说只走了一半。
哎呦，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他们的祷告词都是公祷，都是写下来的，
是
这么背着的。
是，
你要从这些地方去挑他的毛病，你可以挑的不胜枚举。
哦，
但是你说这几百年下来，路德会里面有没有出了很多敬虔的人？
有啊，
有啊，那当然，那还用说吗？
嗯，
他们带给后世基督教会的影响大不大？
很大啊。
那可以说功劳是大的不得了。
嗯
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随随便便因为发现从前的人啊，上一个世代、上两个世代的人，他们在某一些的真理上、某一些的看法上，或者某一些的引导上呢，和我们所领受的不同，
嗯
啊，我们就拿出来批判他，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你讲了老半天，就是说呢，你要证明说我们并不是要来批判就对了啦。
不是要证明，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被证明了啊。
嗯，
你同意尼多生先生属灵人的讲法也好，你不同意他的讲法也好，从他写这套书到现在，在中国啊，无论是北美、台湾、中国大陆，以及现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
嗯，
仍然很多很多的人受他的影响。
嗯，
你把这一块东西从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拿掉，那中国教会一定要受亏损的。
哦，
那是神在做工的一个地方，我们对这些东西需要有一定的尊敬。
嗯，
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啊，他的生活怎么样，他的见证怎么样，那个已经过去了。只是我们想要谈这个问题，就是既然已经隔了这么久，真的要接近一百年了。
哦，对呀，
隔了一百年，你要是还不能够比较客观的去讨论一下的话，那我们出问题了。
哦，所以还是要可以很客观的，不带脾气的，不带一些成见的来谈。
哎，我不能说我们不带成见，每个人总有他的成见。
哦，真的吗？啊，
对，但是你难免让很多人很生气的，你一谈他就觉得说你好像在批判。不不不不不，尤其我们上次和大家讲了《属灵人》这一本书，在中国的影响，至少小弟蒙哥是怎么看的？就是当时他给中国的基督徒一下子把一个蝙蝠侠打到月亮上去了，同时让很多很多人看见，所以他的出版发行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就需要再版。
哦，对，大家抢着看嘛。哎，
对，大家抢着看这件事情，当然给他蛮多的警惕。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
对啊，
但是究竟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年轻人嘛，哎，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是说呢，要帮助信徒呢，不在黑暗里面摸索。
嗯，
你知道这句话真的是值得商榷。
哟，为什么呢？
你设身处地想一想， 那个时候民国刚刚成立啊，
嗯，
整个国家找不到方向，中国人到底怎么样找不到方向，你信主这个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完全没有榜样的，
嗯，
你社会上有的榜样是什么？军阀吗？老蒋吗？
张大帅也不错啊
孙中山嘛，你都还不知道嘞，你都还不知道了、
嗯、
你在不久之前还有太平天国，
嗯，
孙中山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嗯，
可是他做的事情你能够直接这样效法吗？
哦，
对不对？你和圣经对的时候，你就发现中国人出现一个形象危机，
没有一个榜样可以跟从。
中国自己的社会上没有榜样，你看早年从外国回来的这些人啊，像宋家树他们，
宋美龄他爸爸，
对对对，地方上的权贵，
嗯，
他们是留洋的，
对，
好多说是基督徒回来，但是你社会上看不见他的榜样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文人的气息还很强。你总是有一些儒家的思想作为后盾，你从那个眼睛要看出去到底什么是基督徒，我信主之后我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形状，怎么一个样式，没有人讲得清楚。你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你了不起能够看见一点点洋人的榜样，我们上次也说了你也看不清楚。
哦，
那这个时候尼托生这么年轻，他突然把一个蝙蝠侠打到天上去了，这个东西叫做属灵人。
嗯，
啊，那这个属灵人是怎么写的呢？这是他自己的话啊，我觉得神的儿女们真是需要一本本乎经训和灵力而著的书，将灵命分析清楚，叫圣灵能够用着以引导圣徒，叫他们不在暗中摸索。那时我很明白，我是受了主的委任，要我做这件事。
嗯，
换句话说，当时他对自己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把握的，
嗯，
他也很有把握的说这是主给他的托付，叫他这样做。那我们从这几句话里面稍微可以对当时的情况回头做一个估量，就是如果他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是接受尼托生为一个神所用非常非常特别的器皿，或者是不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任何一个人、
啊、
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他结婚了没有？他没有结婚，他在福音教会的服事上经验都还有限，他自己是不是完全胜过罪？今天回头看呢、啊，各方面的证据告诉我们相当有争议性。他觉得神给他一个引导，给他一个托付，叫他去写这样一本著作，如果这是我的同工，这是我弟弟，这是我儿子，我绝对不鼓励他。因为你不是在讲道，不是在讲一个真理，你是给所有中国的圣徒，甚至全世界的圣徒，2000年以来的基督徒，发人之所未见，你要把一些事情给他讲清楚，好让圣灵可以做工。你明白吗？你写个自传我没问题，你做个见证我没问题，你讲100篇道也没问题。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不单是基督徒的形象，怎么达到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应该从哪个地方入手分析？有哪些讲究？有哪些禁止？如果主把这个给老约翰做，给老尼托生做，老王明道做，都没问题。如果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因此我说，要么你对他的说法存疑，要么你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神为那个特殊的时代所兴起的一个特殊的器皿，为了要完成他某一件特殊的工作而做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对他存疑不是因为他年轻，老实讲我从来没有真的注意到他写这本书多年轻啊，直到小贝上个礼拜扯着我一定要跟我谈这个事儿呢，我才回去看了一看。我存疑实在是对于他所采取的这个方法论，将灵命分析清楚，叫圣灵能够用以引导圣徒，叫他们不在暗中摸索。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假设，而且这个假设并不是圣经的榜样，也不是使徒们传道的规模，而仍旧是西方理性神学的巢臼，加上中国文人的传统啊。让我们先举个例子说好了，我们就用衣服的颜色来举例子吧。我这个裤子呢，这个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牛仔裤哈、其实这个牛仔裤呢不是正蓝色，
不是这个 navy 的颜色。
哎哎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它是呢差不多 30% 的黄
啊，
10% 的红、
哦、
再加上剩下的 60% 的蓝。
哦，你这样颜色混出来能看吗？
嗯，你别管嘛，我们讲话要准确、嗯、好不好、哦、我们今天要形容所有你看见的东西跟它的颜色都要用三原色和它的百分比来形容，好吧？
三原色、哦、红黄蓝、嗯、三个的混合。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无论是看见一棵树也好，你看见一个天也好、嗯、你不能说这就是蓝色的、
哦、
你也不能说那就是绿色的、嗯、这个绿色里面有多少种，是不是、嗯、有的绿色是掺杂的绿色，有的绿色是纯正的绿色。
嗯，对对对，
像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哎，我不久以前需要替这个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证婚、嗯、啊，但是他们两个是地方教会背景的、
哦、地方教会背景，
对，所以我这个证婚的时候就很麻烦。
为什么？
这个两个人婚礼你总要宣布誓词嘛。
对呀、啊、
你总要问问他嘛。
对，
你像你这个将来秃头了香港脚了，你是不是还继续愿意爱他、
嗯、
啊，那这个地方教会你就需要问得清楚一点。
哦，
你要问这个弟兄，你是不是愿意灵里面爱他、嗯，你的灵是不是愿意爱他的灵，你的魂是不是愿意爱他的魂，你的体呢是不是愿意臣服于灵魂底下，按照这个秩序来爱他的这个啊灵魂体。那假如对方的灵魂体出现混淆的时候，你还爱不爱他？
真的还假的？这是他们的行规吗？
不是，这是我的推理啊。
哦，我还想说他们每一次结婚都这么麻烦，那什么东西都要讲三次，那不很累？
不是讲三次就完，还有这三次彼此之间的排列组合，你晓得吧？
哇，要能够去参加他们婚礼的人程度也要很高耶。
那你要替他证婚的程度才要高嘞。
哎呦，这种烫手山芋你就不要去嘛。
所以后来还好我发现是噩梦一场，我就想不是真的。不单对我是噩梦啊，要是真有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请我去证婚，那对他们更是一场噩梦了。你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不明白。
属灵人这个书怎么写的、
哦、
一开头他先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灵魂体的所谓的希腊的原文
嗯，
全部给你列出来、
哦、
换句话说他在做一件还原的工作。
嗯，
他从这个还原的工作里面开始写他的上册。
对，
这个上册呢就是说灵魂体的分辨定义和秩序。这灵魂体这三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怎么用。尼弟兄啊，这个年轻的尼弟兄啊，他突然有一点突发奇想、
哦、
他也觉得他看见一条路，这条路是能够让基督徒不在所谓的黑暗里面摸索。
嗯，
那这个路也不是从他开始的、
嗯、
在西方的从天主教时代，从这个经院时代、寺庙时代、僧侣时代，就有一些这样的人、
哦、
啊，他们特别喜欢写内在的经历，他们对于人的灵魂体也做了某种程度的慎密的分析，这个一直传到现在。尼多生也读过这类的书。
嗯，
啊，他非常年轻，非常聪明，
对，
也很有组织的才能，又很有文笔。
这重点就是他的出身呐、啊，难怪他会聪明。
为什么他的出身？
你要知道他的祖籍是哪里？
他的祖籍啊，
他祖籍是福建。
哦，跟小贝是一样的祖籍。
然后他妈妈呢是广东人。
哦，跟小贝是一样。
哎，这个福建人跟广东人生下这种啊所谓闽粤合体的这样这类的人、嗯、通常就是智慧通常是很高的。哎，
那你就是差了一点，你多了一点高山族的血统，就把你搞坏掉了。哎，小贝，我建议你做那个 DNA 啊，让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族的人，好不好？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那种啊蒙古人的种，嗯。
但小贝，我们上做完上次的节目，你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哦，真的吗？
嗯，我觉得讲的是非常对的。
哦，我非常对啊，
不是你对，是你讲的对。
哦，我讲的
对。你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哎，你就说你读完了这个属灵人呢、啊，不管你读完了没有呢、嗯，你照他的去讲呢，你就。装不回去了，一个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
哎
啊、你装不回去了、
哎、我装不回去啊，对啊，
对，你讲的是很对，但你这个人本来就是装不回去的一个人，所以我、
哎、本人不是到节目来让你这边侮辱的好不好、
哎、不是侮辱，这是交流好不好，
我这是交流。
对对对对对，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嘛、
哦、真的啊、
哦、哎，因为他的头一步工作是把所谓的灵魂体解析清楚，换句话说圣经里面呢你直接的去读一直解析的不够清楚，那是神故意不让他这么清楚呢，还是本来不应该这么清楚呢，这个就不讨论了。他所受的托付是把他讲清楚，可以帮助圣灵的工作，使圣灵能够借着引导圣徒。 要不然圣徒就是在暗中摸索。这不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假设，而且也没有圣经的例子。我们一定要记得约伯记里边神对约伯那些很会讲道理把事情讲清楚的朋友所说的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但是尼利兄这个属灵人的蝙蝠侠啊，一旦被打到月亮上之后呢，
嗯，
然后他就尽他一切所能，开始从四方八面来形容这个月亮上的蝙蝠侠，这个所谓的属灵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属灵人怎么回事呢？是他从灵魂体这三原色里边，
嗯，
赋予比圣经还要清楚的定义，制定了一个想当然而的顺序，然后推理出来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可能实际是并不存在的，对
不对？不是，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个推理出来的一个形象，
一个标杆在那里。
对，可是他这个形象对中国人来讲，尤其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讲，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因为一下子拨云见雾了。
现在都还很有吸引力啊。
那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这些说法其实在西方都有，但是一直不能够成为主流。
嗯，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我们中国文化所来的那些形象，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风骨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道行的人，
嗯，
全部都被融合在这个形象里面，所以我们大家一看的时候觉得很熟悉，很容易懂。你把属灵人翻译成英文，几乎没有人看得懂的。
嗯，
这不是讲假话，属灵人的音译本也买得到，你可以去试试看。你买一套送给你所了解的美国传道人、美国弟兄很爱主的人啊，你请他好好的去读一读，你看看他回来给你的答案是什么。这里边的中国成分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强很多很多了，就只有中国人才读得懂的，才读得下去，才能够把他里面所说的东西勉强的连起来。在西方人脑筋里面来说呢，这是一本很奇怪的书。
那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内容呢，就非常符合臭老酒的口味就对了？
也不能这样讲，实在是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找到一个出路。那那个出路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圣经的形象，我们再说。哎，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出路，那个形象多少帮助了中国大批的基督徒在过去这接近一百年以来呢，能够在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他们对神话语的这个认真渴慕，他们对成圣的那个渴望，
嗯，
以及他们在世界种种的这个五光十色让人家眼花缭乱的潮流中间呢，能够还保持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可圈可点的一件事情。
嗯，
就好像从前利甲族人在耶路撒冷将要灭城的时候，他们居然能够守住一些教训，那些教训让他们大致上不偏离轨道。
对，
现在美国看这些宗派也是一样，神召会、浸信会、卫理公会，你在这里待久了，每一个宗派里面其实都有很敬虔的人。
嗯，
那他们对于他们宗派所说的那个真理啊，吸收多少是一回事，可是他们有一个形象，那个形象是谁呢？最清楚还是路德会。路德会的形象真的就是马丁路德。
哦，
你看他们的学校里面受教育，小孩子是学马丁路德对这个圣经怎么解的，马丁路德那个人怎么样的。
嗯，
他们对马丁路德那个人呢，就好像现在地方教会的人对李托生、对李唐寿这样子。
嗯，
那个形象你可以去批评他，
嗯，
但是这些东西帮助他们保持走在这条路上。我跟你讲老实话，我带着弟兄姐妹要是有他们这样的爱慕主的话，这样敬虔的去祷告，
嗯，
去渴慕成圣，去传福音，那哈利路亚，我感谢主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要去推崇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神在过去这一百年来借着这个教导所做的功啊，你是不能够否定的。
对，
谁要是故意去抹黑他、去否定他，那有点太，你知道吧？那个论断的灵真的是太强了，你没把眼睛睁开来。
嗯，
只是说，一百年以后，你总要回头看看他那个蝙蝠侠是不是圣经的形象？你要不要把那个东西作为你认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和最终成品的形象？这个你自己得去决定啊。
嗯，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在寻找一个形象，
嗯，
我们仍然在寻找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
嗯，
什么是更合乎神心意的人，是不是这个属灵人，哎，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值得拿出来谈一谈。
嗯，
那也有很多人其实真的，我们包括我认识我的人，常常有人说我听你讲话啊，恐怕你是小群的，
yeah,
恐怕你是地方教会的。
嗯，蒙哥的确是有小群的味道，你曾经在小群里面打滚过。
我在这三十年了， 大部分的聚会我们都有认识的人，
嗯，
到了最后你需要回头看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留心观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
嗯，
啊，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也能讲出一整套的属灵的道理也好，能讲出神学道理也好，到最后你要去看一看什么样的人才像是圣经里面基督的模样，这个你自己要去对。我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当我开始初期接触到尼多生教导的时候，我也对这套教导呢产生很大的兴趣，也产生很大的寄望。
哎呦，你也曾经醉心过其中的讲法，就对。
哎，对啊，就像看过神学的东西一样，
嗯，
或者听过美国某一个宗派啊、灵恩派啊，能够看见他们的神迹奇事啊，你当然会有一种向往嘛。
嗯，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到最后，你要我很持平的说。在今天我所认识所有的朋友中间，当然我现在马上就60了，也还没这么大，
嗯，
但是至少也接触了相当相当的中西弟兄姐妹，
嗯，
哪一个我们就说这个武功路数的人最让我从心里面敬佩他，或者说在他的身上我们长期交往之后，我发现他身上人能够预见的缺点，
嗯，
最少，
嗯，
我完全100%满头白发牙齿都掉光的时候能够像他一样的，都不是尼托生所形容的属灵人的那个样子的人。
哦，
我的确有幸接触到几个啊，现在还有还活着的，
嗯，
这个年纪很大的弟兄姐妹，
嗯，
啊，他有灵恩派的，
嗯，
有浸信会的，
嗯。
啊，也有别的背景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接触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你看到是达到尼托生属灵人境界的人？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假如有达到了，结果你看了，你还是觉得那个好像并不吸引你，这是两回事。
哇，这个小贝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太好了，听众朋友，你听了4-5年世外桃源的节目啊。第一次听见小贝把他真正的功底显出来，里面一点开玩笑的成分都没有。但是很可惜，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得下一次再回答小贝这两个好问题。哎，别忘了这个星期天，这个主日啊，在小贝他们教会华人基督徒教会，他们又指派蒙哥去传福音，题目是来跟从我，时间是星期日5月29日上午10点钟啊，盼望您能够来，带您还没信主的朋友来，不知道怎么来，有问题请打电话281-561-9747。
我要向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